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
我觉得之前绝大部分的借钱都是因为赌博啦，然后或者是想要做些什么新的创意的事情啊，
还有啊，
然后
还要给那个打赏女主播。
对，但我今天特别想困惑的是，因为我问了微博上的一些故事，我特别觉得吃惊的是，很多人的贷款真的只是为了日常开销。像王思聪一下子亏掉5亿，其实也不伤筋动骨，依然可以吃香喝辣的，就是天天换女朋友。
王思聪也受到惩罚了呀，
他受
惩罚，他现在只能到日本去做导游。
好吧，这个梗放在这里了。就说你看，像这样的家庭，他其实就算他亏了很多钱创业，他其实创业什么，他还是家庭有背景才会给他创业。我看到的大量的用日常消费欠贷款的家庭，常常就是他的本身的家庭经济情况是不好的，家庭并不能够承担他这种非常好的生活的享受的这些设施。
我们国家现在碰到一个情况是什么？我们的信用卡的发卡的机构和国际接轨了，和美国接轨了，但是我们的个人破产制度没有接轨，这一条腿已经迈出去了，个人破产制度没有跟上，这就导致很多人他一旦客观上进入个人破产，他就变成寸步难行。
对，
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失信人。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
我们其实录了2个开头，桑老师突然间对自己的称呼进行了改动，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所以桑老师，今天我们是要聊一个，其实之前我们在微博上也就跟大家聊过，是我们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叫什么网贷款、
网贷
的这种欠费，以及那种网贷的这种可能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家庭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有兴趣，是因为我日常在身边有，我真的身边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事件出现了，既有我的亲戚，也有我们身边像我们的保洁阿姨，也有钟点工阿姨，好像很多的身边的朋友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发生几率已经很高了，所以我也发了一个微博问了一下大家，发现果然其实这种事情是特别特别多的，是吧？
这里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网络贷款，以前段时间其实已经被打击了，叫校园贷，校园贷。还有
最早的时候还有裸贷，这个是被看成是违法行为，被打击的，
对
不对？对，
裸贷、校园贷，还有就是现在的就是那个就是已经是犯罪了，就是要打击放贷行为，就是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讲的，好像是
合法
的花呗，还有
借呗
，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小的软件，
对这些的内容。
我其实一直
还有信用卡
，
这实际上是有三大块的。
我其实一直收到电话，告诉我说我可以要不要贷款，这个电话我还收到挺多的。
收到打电话的人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正规银行，比方说我的银行，让我贷点钱，
对。
还有就是那些做 P2P 的，
也会有那个，
对，放贷的。
所以我们首先今天先限定在我们聊的这个网贷，其实聊的是合法贷款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它本身是合法的。
对，网贷本身是合法的，
就合法的，
目前还没有说它违法。
目前还没说，就像这种花呗啊、借呗啊、信用卡类型的，或者就是专门的这个贷款，有银行有资质的。我们今天不讨论那些本身贷款是有问题的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这次聚焦的是借钱的人，而不是出借的那个人，对不对？
对的。
然后我自己是因为就是说最早其实接触到这个情况，其实是这个就说最早我有个亲戚，他其实不是借公家的钱的，他借的是私人的钱，
那就是高利贷，借高利贷
也不算是高利贷，就这都是亲戚的钱。 他因为要创业，所以呢，他把亲戚的朋全部借了一遍。他最亲的亲人，比如说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哥哥，借给他钱就是借的最多的，对不对？然后
大舅子，
然后呢，但是他创业失败，所以到现在为止钱也没有还清。那因为他一个人或者他们小家庭的想要这种创业的借钱，其实是这个拖累了几个家庭，尤其是最亲的一些人，因为得帮他还债啊，也帮他那个，其实把他们过去的积蓄很大一部分也消耗掉了，
就是借钱还借钱创业的这种情况。
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了身边那种
借自己亲戚的钱来创业。
对，然后我觉得像我们当地，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老板梦，就都有一个做老板的梦，觉得好像我安安稳稳的打份工好像就没有出息，我一定要做一个小小的企业家也好，去创个业也好。那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你这年轻力壮，也有这方面的技术，那个大家会觉得肯定年轻时候是要支持你搏一把的，那支持呢就是金钱的支持，对吧？但我记得当时问我们借，我们俩就坚决不借，因为我就很简单，你要做这个创业，你要做这个企业，你拿给来我看看，我来评估一下你到底能不能挣钱。他坚决不让，不给，不跟我聊，也不给我看他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说我就不借，你必须要让我知道你创什么业，我要做个财务评估。然后
因为这个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你所有的钱你只能去融资来，你通过股权融资，
对，
就是说你这个创业或者第一次你自己的钱，你的起始资金是你自己来的，然后或者说找别人，你有一个 idea， 别人会投资给你，
对，
然后别人会做股权投资，
对，
这个所谓叫 angel fund、天使投资，
对，
那么这个才可能是的。我就想起女儿她要做一个创业，她在大学里因为现在吃外卖就是很不方便嘛，那么点不到外卖，所以呢他就想呢做这么一个创业，就是做一个网上的一个点菜系统，
就团团大家一起 点，因为这个他们的情况是距离比较远，你一个人点人家就不来，那我们能不能集合在一起那个的，
他就大家提前预约好，他说他做一个小程序，让他在上面点单，
对，
点单以后收完钱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单子下给一个餐馆，那个餐馆把这个饭做好，然后送到学校，他还想派学生每天去值班，今天这个人看着，明天那个人看着，然后呢他就想做这么一个创业。所以呢他第一步就要做的事情什么呢，第一步就做这个小程序，
对，
就做小程序大概要花一笔钱，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钱怎么来的呢，他原则上是要他自己去用他自己的钱，
对，
他不能去借钱，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项目呢做成一个商业计划书，就要去做融资，他要去有个估值，他说这个东西他估值成好像是还蛮贵的，200万美金，
没有到这步程度，他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做商业计划书，到底能不能财务打平，然后就做了半天以后发现财务是没办法打平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里面能够真正使得小程序的成本能 cover， 能让它运作起来，因为外卖的人他不愿意再去追加很多很多钱在下这个单子里面，而你要有人有去那个的，其实你一旦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它就很难真正成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它必须怎么去降低成本，怎么或者量要够大，而他们那边的量又不足够大，所以他很快就放弃了。
对，那就是可行性评估，
对，
他至少对我来讲他是讲了一个愿景，
对，
这个东西就总而言之他想要自己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对，
而不是去借钱，
对，
因为他只有评估了这个项目现金流没办法为正的话，所以他放弃了这个项目，
对，
他不是说我先做就看得到，哦，这里能赚多少钱，根本就没有看到这里面可能的成本，
对，
所以他就决定，很多你那个亲戚很可能只看到说可以赚钱，但没看到这个成本比赚的钱还要多。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身边也一直有朋友向我们借钱，就创业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其实我们一两个就一般都比较谨慎，我一般都要求他，你首先得告诉我你最后怎么能够盈利，你的成本是怎么算的。我发现很多的人在创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先投将来一定能挣钱，但是为什么一定能挣钱他是讲不出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作为我来讲不管关系有多好我都是坚决不借的，我情愿有一天你没饭吃的时候我来给你承担你的生活费用， 啊，这个是我可以承诺的。我也跟亲戚经常讲说，如果不行，这个吃饭这些费用我都可以承担。但你创业这些事情，它是个无底洞，那你投出去，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呐，对不对？
那最花钱的就是创业。
对，最花。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就是说，那是我早期接触的，还不是像现在网络贷款，就问身边人借，有可能也像你说，他就说，哎，你就投资我啊，那个最亲的兄弟就投资了，结果两个人一起亏了，对不对？
哎、你说到借钱呢？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如果稍微有点小钱呢，
嗯，
千万不能借钱给亲戚，
嗯，
啊，其实应该说，因为借钱给亲戚这件事情呢，一定是把亲戚关系也搞砸了，
对，
钱也要不回来，
对，
就是人财两空。
那我不，我是这么逻辑的，就是说我也有好朋友，比如说他要买房子什么的，我也会主动问他，你要不要钱，要不要我借你钱，就是说。我觉得我借出去的这个钱是在我心目中评估，即使他不还，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也值这个价的。就我一旦借出去，
他一旦不还了，你跟他之间就没关系了。
也不就是
因为你哪怕对他很好，他也不愿意再见你了。
也有他也可能就不想见我，因为
对他就不见你。
对，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嗯，
他就借我了一笔钱，然后还说要给点利息。我现在，都很多年不见了，
嗯，
后来也借给他了，
嗯，
借给他以后，后来就。不但不还钱，而且人也消失了。
他就不想借你，因为借你就要面对还钱的压力。对，
后来因为钞票也不多，
对，
算
了，
小几万块钱，
啊，
就算了。
啊，我反正也是小几万，不会借特别大的数字。但是我觉得，如果应急的话，我会考虑。但是我会觉得，一旦借出去这个钱，其实内心里面我就觉得他就已经不再是我的钱了。他能不能再回来，那就另当别论了。就是我会是这么想。但如果是创业，一借大几十万的。他很口轻单单很轻松的说一定能挣钱的，那我就一定会要求他说你得要给我看你是怎么挣钱，你的还款计划是什么的。所以你会发现早期那个亲戚借钱的时候是没有还款计划的，也不告诉你说我一定那个说我会在什么时候还，但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还款计划，说我怎么挣钱出来。所以这是我最早的看到过一个家庭，因为我自己做家庭研究，我特别关心的是一个人的理想，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怎么对整个家庭产生影响的。这个是我今天想特别想聊的。桑老师可能想更多的是可以从法律角度去出发去聊这个借钱的事情，这是最早的这种问身边人借钱吧。我觉得身边你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些向你借钱然后你不借他觉得你特别不上路的这样的亲戚朋友。我也觉得如果他这么理解的话，那这个亲戚不要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的应对方法就是救急不救穷啊。
对，
他如果问你借钱
看
病，那你实在不行，
嗯，
就给送他一点小钱，
嗯，
就给他一点钱，
嗯，
但是这个钱就想着当着花掉了。
对，
就我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正在医院里，
嗯，
他需要问我借这个2万块钱，
嗯，
那我就第一时间就转给他，
嗯，
但是前提是我说是不是在医院里，你把这个医院住院单发给我看，
嗯，
他虽然是我很亲的亲戚，但是我仍然是
需要
确认，
嗯，
因为不排除他被胁迫，人家要求他借钱，
对，
那个这个时候我把钱给他，反而帮不了他，
嗯，
所以我要确定他的确是为这个急需的，
对的，
然后我。查下来的确是这么回事，就转给他了。完了以后他过年过来也表示说哎我愿意还的。
但是
那么我就说就算了，我当时就是因为这是你生病
啊，
我就算了，就当我花掉了，当我自己花掉了。
对。
那么这个关系就好了。
对，
因为你明确把他的债务给免除了。
对，如果你
关系是好了。
如果你就让人家还，人家现在又没有钱。
那么第二天就
不
到你们家来拜年了。亲戚就断了，他如果是通过断一门亲戚能够免除这个2万块钱债务，他是愿意断这门亲戚的。
好吧，所以这个是你不愿意断吗？
啊，对，我不想断这门亲戚。
嗯，算了，嗯。所以这个是最早的我们遇到过身边问身边朋友借钱的，但是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就是那种创业什么的我还能理解，但是为日常开销借大笔的钱，这是在我过去所不能想象的。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创业是因为你额外的要拿出一笔钱去做事情，对吧？所以你手头上是没有这个钱的。那在我看来可能网贷它就有两种大的可能性，一种就是要自己真的新做一个创业，一个就是我以前的理解啊，一种就是赌博。
我印象跟你聊过一次套路贷的事情吗？在播客里聊过吗？
以前聊过套路贷，
在我们播客里聊过是吧？
以前聊过啊，
是吧？就是上海第一例的 被认定为套路贷这个案件还是我发现的
啊，我不记得了，不过聊虽然聊
他那个是一个典型的诈骗
啊，
就是一个小孩，
嗯，
他呢可能也是发现在他名下
嗯
有一套房子，
嗯，
所以有人就想把他给把他房子骗过来，
嗯，
那么他首先就设局，
嗯，
就是打麻将，
嗯，
就是邀请他去，他本来就不会打麻将，
赌博，
别人呢就让他坐在旁边，
嗯，
坐在旁边呢就教他，
嗯，
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就让他上来打，然后让他再赢一点
啊，
那么最后呢，第三步就
让
他
输。
输过2000块
啊，
输了他没钱怎么办？就借钱给他
啊，
借钱给他很简单，借钱是有利息的
啊，
然后再收砍头息
啊。
比方说，我借你，你不是要还2000吗？
啊，
是要付利息，你先借3000
啊，
你借3000多少钱利息？先把利息扣掉，实际上给你只有2500
啊，
2500过两天，你把2000块钱一还，只有500块，再一打麻将，你又没钱，没钱继续借。
嗯，
从这里开始啊，
嗯。
一直是借到他们家那套房子，在上海的房子
啊，
大概有至少在当时的价钱很早了，
嗯，
就是也要100多万，
嗯，
把那套房子给卖掉了，
哇，
才还给他钱
啊。
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就不断的去借钱，他这些人才能够伪造什么证据呢？
啊，
我借钱给你，我是这个打给你的
啊，
我打转到你的银行账户
啊，
是有这有付款的记录的
啊。
然后，比方我打给你，现在已经滚到10万了
啊，
我打给你10万块
啊。
然后呢，就是你要还，那么首先把利息啊、手续费全部还给我
啊。
那我就开着车开到银行门口，然后你到银行去取8万块钱出来，
啊，
还给我，实际上是只有2万块钱到你那里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再过两天又没了，那么再借你20万，
嗯，
打20万的借据给你，
嗯，
打20万的流水给你，
嗯，
然后你再还个16万回来，
嗯，
那么实际上是才借了4万，
嗯，
那么这样最后跑到法院去诉讼，
但是证据是比较麻烦的，
反正诉讼有100万的流水过去了，
对，就剩好一套房子了，
对，一套100万的时候就把他房子给卖了，
嗯，
啊，
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借钱的人在违法。出借的人在问，
后来这个小孩就是把这个过程呢，
嗯，
就是报告给警察，
啊，
警察呢刚开始还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很难查的嘛，
啊，
警察还没立案，后来有另外一个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
啊，
然后警察重视，把这个案子把这些人都抓了，
嗯，
抓完了以后他的房子还没拿回来，
为什么？因为已经卖掉了。
那个人更坏，那个诈骗犯他自己坐牢了，
嗯，
他其实发现真正操作的人是个小弟
啊，
他那个小弟坐牢还是有工资拿的，
嗯，
所以实际上外面的大佬还在逍遥法外，
嗯，
那个小弟，拿了这个房子以后，拍卖到了他的过户名下以后，他立即把这房子再次转手，
嗯，
那个住进来的这个人，他说我是善意取得，
啊，
就是你的房子卖给了一个诈骗犯，诈骗犯把这个房子再卖掉。
他善意取得，
是他善意取得了，
嗯，
所以这个房子没有拿回，然后按照规定，诈骗犯不是要赔给他钱吗？
嗯，
诈骗犯又没钱了，
嗯，
他去坐牢了，他没钱，
嗯，那你就只能够
他这个房子，这个就是出了一口气，但是钱还是没有拿回
来，嗯，所以我们
这个悲惨的故事讲清楚了。
但是张老师，我说了，就是说今天我其实特别想聊的，不是那些借钱本身是违法的。就借钱是
被诈骗了，
就是说我不想，就说我
这是最严重的那种。
对，就说你讲的是那些被诈骗的，但是我特别想讲的是借钱本身是合法的，就是但是这些人他借着借着越借越大。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聚焦在那些借钱的人身上，
对，
而不是那些，因为那个诈骗，我觉得那个借钱人是很无辜的啊，他就是也不无辜了，像这种擦麻将、赌博。他其实自己也不。
那我给你再讲个故事
啊，
又是我的一个亲戚，
嗯，
他跟我打电话，他说我叔啊，
嗯，
他说他的儿子啊也买车了，
嗯，
也开车，开电动车，
嗯，
啊，然后呢借了20几万的钱，
嗯，
这个20几万钱是怎么来的呢？
嗯，
他现在导致他的支付宝啊全部被冻结了，
嗯，
不能使用了，
对。
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
嗯，
我说那你就不用支付宝嘛，
对，
他说好像不行，
嗯，
啊，然后呢就是支付宝公司把它全部冻结。那么他拿了钱干什么呢？他拿了钱在网上搞了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嗯，
其实呢被别人骗掉了，
嗯，
他在支付宝上借钱，什么花呗，反正各种网上借那个小钱，借那种网上的透支，透支好的钱就干什么呢？去充值，充值在这些系统当中，
嗯，
然后呢他好像感觉赚了钱了，赚了钱了，突然有一天这个钱没了，
嗯，
就是就他借的钱被别人骗走了，导致他这个几十万的信用卡还不出来，
嗯，
就不是网上的借的钱，网贷的钱还不出来，
嗯，
而且越滚越多，滚下来，他就把你就是不能使用了。
所以你讲到现在，这个就是符合我之前的一些理解，就是我觉得之前绝大部分的借钱都是因为赌博啦，然后或者是想要做些什么新的创意的事情啊，
还有啊，
然后
还有给那个打赏女主播，
对。但我今天特别想困惑的是，因为我问了微博上的一些故事，我特别觉得吃惊的是，很多人的贷款真的只是为了日常开销，就是他不断的从信用卡套现，他不是什么有一个额外的，
他也没赌
花钱，他也没有赌博，
诈骗，
他也没诈骗，他也没有说去搞那些所谓的这种打赏这种事情，他真的就是日常的开销。
你说就是为了吃方便面吗？
他就是为了吃饭那个等等的，因为我在之前也受又就是我之前也
你讲了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更加悲惨的故事，就是说他在网上借的钱的的确确就是，比方他坐出租车，他坐公交车，坐地铁，
对
啊，吃他也不去下馆子，他就是吃泡面，
对，
就是这些钱他也是从网上借得来的吗？
对的，所以我今天
那更惨了。
今天我特别想聊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今年
他是没有过错的。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个案了，他向我求助，问我借钱，我就很详细的问他，嗯，他大学毕业，然后他已经几年不工作了，他就待在家里。然后呢，那我说你怎么生活，他也不问他家里要钱，他就是不断的去首先花呗借钱，然后呢每个月那个，然后呢花呗借着就是慢慢等于说这个钱就是没有额度了嘛，然后他就又用别的东西啊，另外一个东西去借钱还花呗的，然后他在这里面又多借一点，然后开销他非常非常的节约，然后几年下来他已经欠了几十万了，然后他发现自己怎么都还不了了，然后他就问我借钱啊，他开口也是几十万，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其实他欠的钱比问我借钱的数额还大，那我说你借了钱你说你会去工作，那你就先不要问我借钱，反正你已经欠了那么久了，你先去找个工作，对不对？你找到工作，你每个月有钱能够进来了，我才会考虑要不要借你钱，就你这首先去找工作嘛，你不找到工作那个。后来他说他不问我借钱了，因为他有个亲戚借钱给他了。我就觉得我的想法就是你第一步要去找工作。
这你讲的亲戚借钱啊，父母给钱啊，是很多的情况。我已经碰到两例嘛，刚才我叔那件事情。
对。
我说他，我就说你就别还了嘛。
对。
因为将来你要等着国家出个人破产制度嘛。
嗯。
如果说个人破产法出来了，那么你还是破产一下就行了，就是你信用破产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你要等着国家估计会快出来，
但就算是出来，
那么关键是他爸爸不同意啊。
对啊，
他爸爸说会越攻越大，万一这个个人破产法不出来怎么办呢？那么就是他就出行业我什么问题都有，找工作都有问题啊。
对啊，
那么这样的话，所以他父亲就决定把自己这个大概这我估计是这一个农民工啊，
一个一辈子的积蓄就拿出来
20万拿出来还钱呢。
而且像这样的孩子，往往家庭都不是很富裕的。因为我看到，就比如说你是为了创业，你为了什么什么，像王思聪一下子亏掉5亿，其实也不伤筋动骨，依然可以吃香喝辣的，就是天天换女朋友。
王思聪也受到惩罚了呀，
他现在
只能到日本去做导游。
好吧，这个梗放在这里了。就是说你看像这样的家庭，他其实就算他亏了很多钱创业，他其实创业什么，他还是家庭有背景才会给他创业。我看到的大量的用日常消费欠贷款的家庭，常常就是他的本身的家庭经济情况是不好的，家庭并不能够承担他这种非常好的生活的享受的这些
设施，所以很多的人可能就是他们就觉得要抓住当下的享受，抓住当下的幸福，所以他们就去日常开销。所以在整个这个事件里面让我特别吃惊的是，原来日常消费也能够贷款滚啊滚，滚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最后把他压垮了，把家庭也压垮了。这是我在之前了解这个事情之前我所不太能想象的，因为我想象到的就是赌博。我们这个微博的朋友里面也有这种故事分享给我们，说这个男的他就赌博，然后呢欠了钱，然后结婚的时候不知道，结了婚以后不得不一起还这个赌债。我觉得这个赌债吧，我还特别能理解这种人，就是赌博吧，
侥幸心理，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嘛。但是我就是特别吃惊的是那种日常开销。我们微博里面还有朋友分享了说，他是谈恋爱的时候给女朋友这个买东西，给那个这个，然后就一点点慢慢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的啊。女朋友要什么给什么，没条件贷款也要给。所以呢他就觉得要去那个，这个是一个朋友分享的，说他的老公以前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月薪其实好几万啊，完全够用的。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是女朋友要什么就给什么，没条件贷款也要给。当时女朋友有事没事就问他要钱，转头呢把钱又偷偷给了自己的前男友还钱，因为那个男的炒游戏皮肤亏了几十万。然后呢他就这个后来这个男的发现了，就当然最后他还是经济实力不错，最后是把这个钱给还清了，等于说是对吧。
对，就是一旦你这个进入了要还钱，而且这个利息啊大于你的收入啊，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要进入破产了，个人信用破产、
嗯、
但是现在没有个人破产制度，
但我觉得有也没有用的，有也没有用，因为
这里有几大危害啊，
嗯，
现在整个的比方说微信，
嗯，
微信上可以借钱，
嗯，
支付宝上可以借钱，
嗯，
至少这两个借款的工具，
嗯，
成为你的基础设施，
对，
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要看病啊，
嗯，
坐公交啊、
嗯、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份验证啊、
嗯、
这都需要用这两个作为基础工具来的。
嗯，
比方说我要查我的出入境的记录，
嗯，
我要查我的社保的资金，
嗯，
我大概什么样情况，
嗯，
甚至我都需要用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来验证的。
嗯，
同时支付宝微信还给我可以让我借钱的，
嗯，
可以用花呗。
对，
这个微信是用什么借的？叫
微信
上也可以借钱吧？
我小额贷是吗？
我不知道
啊，
就反正，
因为我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我很无聊了，我经常玩那种连连看这种小游戏。我儿子经常很讥笑我，觉得我玩的都是没有营养的。我玩游戏的时候一直刷到这样的广告，告诉你说你可以借钱，而且他的感觉就是借钱事件非常容易的，而且你不要向别人借钱，你就不要向亲朋好友借钱，你就向我这边借钱，利息也很低，然后呢你就能够人生有一个新的起色，你可以应该要买的东西就直接买下来等等等等，它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广告。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我都觉得很可怕，因为它让人感觉借钱是件很普遍的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好像大家都这么做啊，身边谁谁谁也这么做。尤其这个广告不断的告诉你看，我这个也穿的比较光鲜，就给你塑造了一个中产阶级比较好的形象，好像让你感觉说大家你看那些人混的比较好，他们其实都是做这个借钱的。但实际上在我这一代人，我可能已经年纪大了，因为我跟桑老师都70后，在我们那一代人里面，我觉得借钱消费这件事情是不能想象的。借钱创业啊，借钱我觉得能理解。桑老师当时读书的时候，哦，桑老师也是借钱的，桑老师也贷款，但那是勤工助学贷款，是真的没钱，对吧？
哎，你借钱，我是在大学时候借钱，
对，
但是我向学校借钱，
对，
学校提供的是贷款，
助学贷那个时候
啊，叫助学贷款，
对，
贷款呢，它的还款条件是什么呢？是无息的，
对，
是没有利息的。
嗯，
还有一个条件，
嗯，
如果你在毕业的时候还款，
啊，
就是说，你的担保是什么？就是说我如果我要工作以后再还款，
啊，
那么就没利息的，免息贷款，
对，
至少在大学期间是免息的，
对。
那么你工作以后，因为我是提前还贷了，
对，
就是不是提前还，就是到了大学毕业就还贷了，
对。
如果我不还这笔钱，
嗯，
我就把我的这个毕业证压在学校，
对。
有很可能就会比较低的利息还这笔钱。当然我还了，还了的条件是什么呢？本金打八折，
所以很划算。
所以这个是不长毛的钱。
嗯，
就是李嘉诚老师说了一句话，就千万不要使用长毛的钱，
就是会利滚利的钱。
对，这个钱会变，会长毛，会有利息，这个钱是不能用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70后，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理解用这种消费，就除非你吃不饱穿不暖，像这种贫困补助金、贫困助学金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像那种因为要消费然后去借钱，我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其实也好好的，大家也推荐了我几个不同的人让我去看，不同的微博，不同的这个 B 站让我去看，我也好好的看了他们这些故事，我发现这些人的心态他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在我的微博下面也有一个人，他是这么留言，他说我毕业贷款上编程培训班，因为他觉得我要再努力一把，那我就贷笔款上编程培训班，对不对？然后刚刚工作恋爱呢，钱不够呢就用花呗白条，然后呢就是信用卡，就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然后自己一直是负资产，就等于说他要用什么钱的时候他手上没有存款，所以他不得不断的借钱，他没有那个目前收入情况干不过那个所谓的消费或者需求的情况。
这个里面是有这种情况，比方说美国的大学的法学院，法学院它的学费很贵的，甚至要7万美金一年，很多学生
是
因为他而且是研究生学历嘛，法学院就是 LM 一年JD 三年，如果读那个JD，那么你的学费加起来就20万美元，还有生活费，那么差不多一年要30万到40万美元，要支持你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这个时候很多家庭是没有的，
对，
但是学生就会贷款，贷完以后，但是整个经济不好了，那么学生们就闹事儿，就找不到工作了，那么现在也有个大学里，他们的学费收的 MBA 收的很贵啊，好像有一个班学生也闹事，这收费很贵找不到工作，那么为什么学生会闹事？其中有些学生他是靠贷款来上学的，
这是
讲的是正规学校教育啊，更贵的高等教育啊，还有一些就我也知道有一些培训机构，他是培训一种能力，就这里面讲的学编程嘛，那么他这些培训机构会给那些学生啊，不是学生的叫学员，会提供这种贷款的，和一些公司来合作，就是说你这个学费要交2万，交2万，你现在没钱，那么给你贷款，你学了这个技能以后，我还帮你去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你再还我这笔钱，当然了，你这个本金是2万，到时候还起来，就有一个金融机构来提供这种贷款，来让你支持你来求学并且找到工作，这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个各种情况，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会这些人带来很大的困境。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故事，他讲的特别详细，讲他的心路，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特别大的一个震撼。他是这样子的，他刚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了，然后其实他的工作收入是不低的，但是呢他因为有比较高的需求，他突然间在某一个特殊阶段有一个需求，然后他就看到在花呗那个他有一个额度，那他就去借了这个钱，借了这个钱以后呢，他就每个月还这个钱，他一点点的还，然后他发现他其实还这个钱一点压力都没有，就是因为每个月只还500块钱，比如说他借了1万多块钱，每个月只还500多块钱，几千块钱吧，我忘了这个比数字是什么，借了几千块钱，然后每个月只要还500多块钱，他的收入一个月是这个上万的，所以他觉得没有压力，之前我突然临时需要这个钱，那就一点点还，他也没有想着说一定要把这个本金去还掉，因为每个月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也就花完了，花这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等到收了年终奖以后呢，他没有一口气把本金还完，因为觉得这个钱很小额，我还有其他的要更多的这个想要去投资的，要去旅游一趟或怎么样子，他就又花掉了。然后呢中间陆陆续续也会觉得哎，我稍微还掉一部分有一点那个，但是他中间又有新的需求了，他就又贷款又那个去贷新的贷款，然后呢 在这个前面的时候，他收入一直保持比较高稳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能盘活的，就是我本金虽然不付，但是那个利息这些每个月还的钱我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那个本金不断在累积，如果我此时此刻要把我的钱全部去拿出来，那就意味着我今年可能年终奖什么的我全部就花掉了，我手上一分的这种灵活的钱都没有了，所以他也不愿意。但是突然间就业环境开始下来了，他的工资被砍了，或者他突然间失业了，这个时候他就突然发现，我滚啊滚啊，这笔钱已经是我还不了的。然后这个时候还不了呢，你就很着急，那怎么办呢？你就不得不去找别的机构，别的那个再去填补这个窟窿，所以他又去要找其他的借款东西去还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就利滚利，利滚利，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他的整个心态其实是这样子一步步发展的，他自己也会很后悔，我有一年拿了一大笔的年终奖，我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这些钱都去花掉呢？
还掉的、
对吧？但是他的心态就是说，因为我还这些利息我没有压力，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个问题，所以反倒使得他觉得借这点钱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对吧？
对，这个里面就是你讲的这个人呢，我们就会法律上最高法院给他有一个定义，叫诚实而不信的人。
什么叫诚实而不信的人？
他是想还的，
他想还
的，他是诚实的，他不信嘛，
因为
他工作单位没了，诚实而不信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碰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的信用卡的发卡的机构和国际接轨了，和美国接轨了，但是我们的个人破产制度没有接轨，这一条腿已经迈出去了，个人破产制度没有跟上，这就导致很多人他一旦客观上进入个人破产了，他就变成寸步难行了，
对，
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失信人，
是的，
这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
独立。那破产不也等于失信人吗？破产不也是信任吗？
破产以后就可以把你的债务免除，然后你慢慢的可以做信用修复
啊。但如果你不破产，你就信用
就是你的债务会停止计算的
啊。但是这个破产，那岂不是很多人就随便借钱了吗？随便借钱，然后到时候申请破产重新来吧。
那你要修复你的信用，你就被贴标签了。
那不也
要去修复你这？比方你再借不到钱了。
那失信人也一样啊，我失信人就再也借不到钱了。在我
不但失信人，你不但借不到钱，而且你的出行、你的消费受到影响，你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比方说，你现在从上海到北京，你只能坐绿皮火车去，
那你工作就不行了。
对，你要坐飞机不行，
你
要坐高铁，就是那个你要坐复兴号，那基本上不可能了。
那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有破产制度存在，所以我恶意的欠钱，恶意的来。
如果你愿意让自己不能，就说你想出国，那你没办法出国了。
那他也不要出国了。
对，
我本来就借了钱那个的，我就消费。所以我这个是看到的第一种，就是他本身是有经济实力还的，但是他慢慢慢慢发现自己还不上了。我们最近身边发现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女儿，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就他们也是消费。他们家也不是那种穷到吃不起的，然后他之前也是找了份工作的，他真正出问题也是他的工作没有了以后，他就发现这个窟窿补不上了，最后他父母发现的时候这个窟窿已经几十万了。所以我们那个亲戚也是那个朋友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也是打工的，所以不得不为这个事情花很多钱去解决啊，这个也很痛，对吧？所以这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故事呢，或者我之前碰到的那个故事呢，是这样子，他真的就是现在有这种群体，他真的不想出门，他也不想工作，他也不想靠家里，
叫低欲望生活，
对，
三和大神，
他觉得我可以用非常低的生活成本去滚，然后我就借钱吃那个东西，可能有一开始有点想，甚至三和大神其实还不是的，三和大神打一天工干几天。打一天工，就我挣的钱只要够我活就可以了，他还不借钱，他不一定。
三号大臣已经是把借钱这个工作已经
做
完
了，然后
连身份证都卖了，
然后就开始打一天工，
进入打一天工。
对，
因为这个时候就的确进入你所讲的，他就借不到钱了，
借不到钱，
他身份证都把他换掉搞钱了，甚至开始卖血了，变钱，那么最后他只能。他为了活着，为了这个能够继续呼吸，所以他去打一天工，来 苟延残喘。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里面其实是让我觉得特别吃惊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是这十年来的一些消费观本身的改变。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有多少的钱包里有多少钱你就买多少东西，你不太会有什么超前消费啊提前消费啊，但是现在好像慢慢变成这种消费观变得很正常。我在微博上也有人跟我留言说啊，他说其实有可能是最近有一种思潮，
这个就是商业，
做
商业在改变人民的思维。
对，说年轻人没福印象，不苦当下，用力幸福，好像现在是在极端化。而商业社会包括我所接触的一些广告，它不断的告诉你这个要有些享受就得当下的，过了这个时机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也没有做好的体验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就要那个。包括之前爆出来的一个这个很糟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什么培训，当然现在这个已经也是在就没有被抓，因为他就告诉你你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你要借钱那个，你只有买更多的东西，你对自己好，你才有能量，你将来才能发展的好。所以他不断的鼓励大家去那个，然后他从你身上挣钱，他反倒挣了很多钱，他真的是买很好的包那个，因为你交学费，你成为他的信徒，你是要付钱的。但是你跟着他走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贷款越来越多，你变得越来越生活糟糕，但是你并没有变好。但是那你怎么办呢？他会告诉你说，因为你对自己还不够好。你花的钱还不够多，然后你就再进一步的那个，最后就陷入一个死胡同。我就是觉得，是不是这消费观念本身的改变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这个消费观念改变呢，和我们的银行，像银行天天打电话问你要不要借钱，
啊、对，
你像正规银行啊，
是啊，
就是天天说我有那个多少钱的信用，
对，
而且每家银行都给我发，
嗯，
你有多少钱？你只要在线就可以点。
对，
因为前段时间有个银行给我打电话跟我商量，他说哎，你这个有一笔这个信用卡，我是有信用卡，信用卡放绑定那个自动还款，他说你能不能不要每期都全部一次还清，你能做分期呢？我说分期有利息啊，因为我用的是45天，是无息的嘛，这一段嘛。
对，
那么他说你能不能帮个忙来让我做一笔业务啊，让我呢，就是
完成
一单业务
啊，
说明大家在不断的在改正我的观念，就是像我这个70后的一个观念了、
啊。就是你要分期还款，既然用信用卡，就得分期还款。如果用信用卡，你都不分期还款，你用信用卡干嘛呢？
那么就银行就在我身上没赚到钱，的确是。啊，这是正规银行，
对，
还有我们的互联网正规公司，
对，
啊，这个以支付宝啊、微信为代表的这些正规公司
啊，
还有更多的就是那些网上借钱的公司。
就说现在借钱太容易了，然后我看到有人就是在这个分享故事里面，他也有这种心态，他觉得那个额度好像他的存款一样。就比如说他有
额度变成我的信用，
比如说我有5000
的
额度，那我只借了3000，我就觉得我还有2000的额度，就像我的存款一样，我还可以再用。然后我把这个平台的额度全用光了，那我再借不出钱来了，我就换另外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又给了我个额度。他说有一阵子我就会觉得像那个额度就变成了像我的存款。
那就是像那个宝叔一样的，就亚叔讲的
啊，
就说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有两种，一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还有就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就是你的信用。
对，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个额度里面也是变成了说我自己的钱，所以他们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种像我们所产生的恐慌感。就我自己不太能想象借钱，我要借人家钱我就觉得我很恐慌的。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我大学本科的时候不是出去研究生的时候出去拍写真，这个钱本身是准备好的，但是最后买照片的时候没有控制住买多了，然后呢同行的好伙伴就跟我讲说没关系的，难得拍一次，这些照片不买那以后就没机会了，就销毁掉了。然后那个营销人说你不买我们就直接销毁掉了，然后就借，我问他借的钱，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好大，我就给你留了封信，你记得吗？因为那时候你在挣钱，我还在学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溜回家了，因为
干了一件坏事，
压力特别大，
不好意思跟我说，
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讲，因为 回来以后等到你在现场的时候被人家这么一鼓动说，你看你拍了那么好看的写真，别人都拍的没你好看，都买下来了，你拍的那么好看，跟我同行的我们两个人是同样套系的，他就决定全部买下来，而我拍的不比他差，但我就觉得我不能买，因为我没钱呢，我没他有钱呢。然后他就说了，哎呀，难得一次，咱俩这么好的朋友，我借钱给你了，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啊，这个要不然就很遗憾。然后最后咬咬牙买下来，那买的时候你其实是那一刻是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否则这种照片销毁了也觉得不吉利啊，你就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后来发现这些照片买回来也没有用，因为你真正看的也就那几张拍的最好的照片，
对，
对吧，
就一张，
其实就那么几张照片，但是你当时就会觉得舍不得啊，那么多好看照片，你选照片的时候特别难。但是等到你清醒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怎么能借钱呢，我记得借了2000块钱，那个时候是吧，好大一笔啊，我们尚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就1000多而已，是吧，那个时候。然后我就给我都不好意思能面对你，所以我就写了封信，对吧，然后
就是
那你收到我的信，
还是心怀这个艰苦朴素
之心。不，你收到我的信，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我一直没有好好问过你这个事情，你收到我的信了，我就欠了这些钱，然后你好像也没什么反应，就慢慢还了。你当时的心态是怎么？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老婆不行，这个欠钱了，然后要跟他分手，诸如此类，你有想过吗？
这个没想过。
为什么？
我自己做到艰苦朴素就行
了。老婆就可以借钱，
严于律己是吧？宽以待人。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紧张，的的确确会有很大的压力，好像现在的年轻人压力
就
没那么大。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环境嘛。
嗯。
就要考虑环境对人的影响。
嗯、
我现在真正越来越思考的、
嗯、
就是说人其实是很卑微的、嗯、很渺小的。人的我们看待世界的这种态度观念是容易被周围的人去影响的。
而且、这个、
人很难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
那当然了，我们社会学不就做这个研究吗？我们社会学认为人都是社会的人啊。你别以为自己有多独特，你所有独特性都是社会现在在给你塑造的。
对，你看我们在我们成长的时候、
嗯、
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能够借到钱，
没有机构给你借钱的。
而且那个时候申请信用卡是非常难的
啊，
是吧？现在呢就说有一些叫信用卡，就真的叫卡，现在在银行都发行一种叫没有卡的信用，就个人贷款。
嗯，
嗯，那么现在这一块是很严重的，就是说只要你是我银行的这个用户，你有我的银行卡、
啊、
我就可以在你的借记卡上，你的网络银行上给你签发贷款，这个贷款不需要去签合同，
嗯，不需要审核，
不需
要审核，因为
银行都已经审核好了，知道你的这个只要你是我银行的会员，你就有一张银行卡，
嗯，
然后你就工行建行啊什么银行卡，有一张银行卡，他就可以在上面给你发这个，
嗯，
就是无抵押，
嗯，
就纯信用的这种贷款，
嗯，
透支额度可以透支，可以提现，可以直接提现拿去用，
嗯，所以这个其实会导致就
是银行
真的会感觉这件事，
还有就是在消在
消费，
在我的消费领域，比方说京东白条，
嗯
啊，支付宝的叫花呗是吧？这些东西，它是和你的购物的场景密切结合的，
对。
同时刚才讲的这些电子商务平台又和你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对，
就是你不怕你不还，
对，
你不还那对不起，你就在互联网上寸步难行。
对，但是我一开始借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很小的一笔钱，我其实省下个月省一省，我就能省出来。但是其实借完了以后，发现我觉得人的心态是这样的，借完了发现每个月还点小利息也没什么影响，你就会放松你这个借钱的这种紧张感。你就变得很稀疏平常了，反正身边有很多朋友也都是分期付款的，大部分都分期付款嘛，对不对？某种意义上讲，你买房子也都分期付款，我们那个也，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不贷款的，我们买房子也贷款的，我们只付了20%的首付款，剩下80%也都是贷款的。那我们也贷款，但我们那个时候的印象，所以我会觉得说买房子什么的，你看在我的概念里只有买房子或者是需要创业才需要贷款，日常消费是不可以贷款的，这像一条红线一样在我心目中。但我发现这条红线在年轻一代里它不存在，这是我看这些故事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
对，我跟你讲讲这个信用卡透支啊，
嗯，
信用卡透支曾经是一个犯罪行为啊，信用卡都是一个犯罪行为，说明当时对、
嗯、
就是说信用卡借钱明知有 自己没能力还的，
嗯，
你还借钱，
嗯，
这个事就很严重了，
嗯，
因为银行都是国有银行，
对，
对不对？你欠国有银行的钱就是欠国家的钱，
对，
你欠明知道你欠国家的钱还不出来，你还欠，那就定你信用卡诈骗罪，
对，
就信用卡作为手段，
啊，
那么信用卡诈骗这个罪名啊，
嗯，
它是出现的很早的，
嗯，
我跟你讲很早，我给你看啊，最早就开始有信用卡的时候。就信用卡诈骗的，
嗯，
95年的时候，可能你还没信用卡吧？
我刚刚进大学，哪有信用卡呀？
对不对？
我好像要到工作以后，我的工资卡是我第一张信用卡。
95年的时候就关于信用卡的一个规定了，
嗯，
如果说你看，如果是恶意透支的，
嗯，
是要构成犯罪的，
嗯，
就当时如果你有一张信用卡，你很严格，你拿到这个信用卡你不还，对不起，你可能构成犯罪。但是这个罪名到现在2024年仍然保留着的，
嗯，但是很少判了，大概是，
很多啊，
啊，很多嘛。
我给你先讲案例吧，
好吧，
跟大家讲最鲜活的案例啊，
好，
2024年3月15号的这么一个判决，
嗯，
这个当事人是什么情况呢？这个人叫王某某啊，
嗯。
办理了一张额度是6万块钱的中原银行信用卡。
嗯，
额度六万不高吧？
不高。我
你这额度多少？
我的
10万。
十万。
对啊。
嗯。
然后呢，他使用这个信用卡大量透支。
嗯。
套现消费。
嗯。
那么一共是从2021年的9月12号办了一张信用卡。
嗯。
到2022年7月19号，一年不到的时间。
嗯。
透支了多少钱呢？接近6万不到的本金，59800的本金，
嗯，
一直到7月19号，就是有这么多的本金嘛，
嗯，
就透支就不还、
嗯，
一直到8月21号，公安局一还就立案了，
嗯，
一年就立案了，立案也没还，而且逾期达到3个月以上，在银行多次催收也没有还，最后呢是没有归还的本金是59800。
哎，我不太能理解，信用卡如果透支超过6万以后，他就不能再透支了，他怎么能不断透支呢？
那么他有6万块钱额度呀。
对啊。
他透支59000不要紧的。
那5万9。
所谓透支就是消费59000。
那我消费我只能欠59000，我又不能更多的。
他的确只欠59000，他没还呀。
那我总共就59000没还，那我。
对，3个月不还。
那判刑了，我觉得这个是有
的。然后呢，案发以后他还了31000多块钱本金，
嗯，
而且还欠了28000的稳金。然后到了23年8月21号，3年啊，21年用了这张，申请了一张卡，
嗯，
一年不到，22年的时候透支6万块钱没还，然后再过了一年，23年，公安机关就立案了。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啊。
为什么不合理啊？
因为如果我
打你不还他就催嘛。
但如果我生病
了，逾期3个月以上，
生
病了就是另外再说啊。生病，如果你的确生病的话，可以不定你罪。他没生病，关键是
那我就是正好花掉了，我赌博赌掉了，
是花掉了，都是催收。
但我没有说一定要
人员没有还，
嗯，
而且这个人啊，而且是案发的时候是没有犯罪前科的。
那我觉得这个判的有点严重了。
这个时候到23年的8月7号，公安机关立案以后，他就主动投案了。也就是说，银行把信用卡催收这个工作交给了公安机关去处理。
也就是说，
就去报案了。
他拼命让你贷款，但你万一不还，他就可以直接把你抓起来。
他有张信用卡，关键是他有一张信用卡不一样啊。
嗯。
如果你是没有信用卡，
嗯，
和有信用卡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有信用卡的叫信用卡诈骗罪，
没有
公安机关立了，没有信用卡的，不立案的。
那所以就借花呗什么反倒不容易立案。
对，但是你就连就出门的机会、上网的机会就没有，购物的体验就没有了。
嗯，
他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个是老的制度。
嗯，
信用卡诈骗是老制度，
嗯。
我讲的概念就是老的制度向下。
嗯，
大家的观念还是老的观念。
啊。就信用卡不能够透支，
信用卡不能透支，
但
是很危险的。
但是网上的钱，大家就各种各样的平台，大家就拼命透支，因为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法。
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呢，
嗯，
他混淆了，
嗯，
他信用卡也好透，网上也好透，那么信用卡也能透，
嗯，
就是又扯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掉了犯罪的陷阱。
然后他们也焦虑的，所以他们要拼命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每个月去还这个钱。 他们也很焦虑的，至少他们还这个利息和一部分的钱。所以我看到的很多个案，他们其实一直处在长期的焦虑里，因为他们觉得还是要去还这个钱。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或者很多人包括你听过这个播客知道，如果你用信用卡的钱，
嗯，
就银行给你发了一张硬卡，
嗯，
你拿这个信用卡去现，其实国内现在也很少用这个硬卡呀。
但我的想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子，不要用长毛的钱。李嘉诚的这句话我觉得依然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呢有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有的人说我真的需要怎么办，就我有超出我预算的想法，比如说我真的要去上一个培训班，我觉得这个培训班就是我想要能够去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我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很简单的，如果我是我的这个年龄的这个，我就觉得首先如果这个命这个机会真的能改变我的命运，那一定是我首先要想方设法把这个钱去挣出来。我干体力劳动，我去搬砖，我要把这个钱给挣出来。如果连这个毅力都没有，这种机会它不会改变我的命运的。包括很多人也跟我讲说那个，我就说那你先自己，因为如果你前面这一段摇起来，
刚才已经读过了，有些人他不会去搬砖的，他就是因为要享受。
所以如果你要享受，
他已经放弃了我们艰苦朴素的这种传统。
那不能这么批评人家，人家只是受到了现在新的消费文化，比如说这个我们要这个刺激经济啊，促进经济发展啊，那他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不对？
哎，不需要他们做这些贡献好吗？这也不是贡献啊，你花钱就是贡献。
嗯，好吧，
你有钱花才叫做贡献，你没钱花叫做什么贡献呢？
所以因为年轻的朋友特别希望我们聊一聊，当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些欲望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要很好的享受当下，但我的钱又不够，我怎么办？我们
怎么办？在你觉得怎么办之前，我们来先读一读那些朋友在你微博下的一些留言吧。
好，
有很多很悲惨的故事啊。
嗯，
比方说这个好，这个完全不理解，有些人是完全不理解这种消费，我手里必须有我自己的钱，
对，
很不喜欢欠钱的感觉。
我也是啊，
早就关掉了花呗，我身边也没有见过倾向于消费贷的，可能玩在一起的人观念差不多，他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人，
嗯，
就他这个圈子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非常重要，
有一
个这个
正能量的。
你让我插一个，就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比如说我们最新的遇到的这个个案，就是说我们的身边的那个我们的这个钟点工阿姨她的孩子的问题，她其实就是他们有三个姊妹嘛，然后他们有三个姊妹各有一个孩子，其实其中一个孩子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带领下面的弟弟妹妹一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在我看来，很可能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身边有这种消费贷的朋友，他跟你讲这些是很正常的啊，大家都这样子的，很可能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远离这样的朋友，因为你的朋友真的会改变你的生命和改变你的人生。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远离这样，所有人叫你去借钱，让你觉得啊，这个会为你的未来埋下隐患的这些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朋友圈里要去屏蔽掉的，或者交朋友的时候要去解决掉的。就我自己经常讲，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找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很难找到 Mr. Right， 我们真正又要做的是排除 Mr. Wrong。我就觉得，而这一步其实我不是在恋爱里面去做的，我是在谈朋友的时候，我在交普通朋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排除 Mr. Wrong 了。比如说那些这种特别损人利己的啊，那我就觉得我也搞不过他，我就他跟我做朋友的时候，他去欺负了别的人啊，他去损害别人的利益，那我觉得有一天我跟他关系不好，他也会来损害我，我又玩不过他，我就算了。啊，这些人就排在我的外面了。还有那些喜欢赌博的，喜欢去那个的，哦，我觉得这些人也不会是我的朋友，我也把他排在外面了。那些鼓励你说啊，我们要怎么消费贷的，我们要怎么去享受的，我觉得那个也不行。所以我觉得那个朋友圈是要有意识的去排除那些可能让你的生活陷入到困境里的这些群体，不要让这些人来靠近你。我觉得这是做朋友的第一步，然后你在这些朋友里再去找恋人，相对来讲人品啊各方面就会比较的靠谱，对不对？
这个其实讲信用社会是这样，如果你一个人你是欠了网贷，
嗯，
或者你失信了，
嗯，
你身边的朋友会远离你的。
对的，但现在不是的，现在如果你失信了，你欠了网贷，但如果你还看上去家里有钱那个，那很多人还是 趋之若鹜的跟你交朋友。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富二代是这样子的嘛，他已经是失信的，他中间也那个，但是不影响他的那个啊，不影响他继续交女朋友啊，不影响他继续去成为大家心目中什么很好很理想的一个什么什么，我的孩子命很好，好，这个你看找了王思聪，当然王思聪他本身没有欠钱的，没有成为失信人啊，但他本身的的确确我也没觉得他做，因为大家可以给我普及一下，因为也有朋友跟我讲说王思聪，其实我儿子跟我讲过，说王思聪曾经这个做了一个打游戏的队为国争光了，他说你也不能全讲他负面的，他也做得好的地方的，但是
对他是投了一个就是做网络游戏，因为网络游戏就是某一种游戏被认为是个体育项目，
对，
还是有国际比赛，
对，
他在投了这个钱，他的舰队拿了世界冠军吧，
对对对，所以也是为国争光的，但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好，这样的男人在我看来，就如果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就觉得当然他可能没有欠钱，他是创业失败，另外另当别论啊，这个创业失败跟那个还是另当别论的，对吧？但如果在我身边有一个男性，他不断的换女朋友啊，这么频繁的换女朋友，那而且他又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挣钱或怎么样子的，他不会在我的朋友圈里的，我一定把他拍掉的，我都不会去靠近
他。他也不是就是不断换女朋友，他只不过是追不同的女孩子都没追上而已。
追上了，他不是经常官宣嘛，然后做导游，就你的意思有那个感受。
他只是做导游而已，我们就不说他了。
好，
这个孩子也是挺可怜的
啊，这是挺可怜的。我觉得王思聪，我一直对他充满了同情，就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即使有钱也不能幸福的一个典范。
没典范，他就是那个、
心里好多窟窿。《
红楼梦》里面的，我叫他薛蟠嘛。
薛蟠，对，我觉得你这个形容很像，但他没有那么，他人品应该还是可以的。至少你看他，
你怎么能人民可以，
因为他交过的男女朋友里面没有一个那么的跟他去撕的嘛，说明他人品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但他的确是就是让我们看到即使有钱也不能够心里很充盈，
就他没有他大家为什么看不起来，就是因为他浪费了，一个人其实很讨厌浪费，
对，
就是、你有钱，
他浪费了他拥有的资源体系，
对，你有钱你有资源也不应该去浪费，要去学会珍惜，
而且你应该做对社会更有价值贡献的事情，而不是成为娱乐圈的纪委啊，然后搞这个换换女，就是你
无所事事，
你应该能做更多的积极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对于有钱的人的一个期望值。但会拉回来讲，
因为有钱没钱大家都是平等的，
对的，
就是你有钱多，你拥有的社会资源多，那你应该是把这个资源好好的用，就像你不有钱就不能跑到饭店点很多菜，但我们要避免浪费，这是社会功德，公益之心啊。
是的，是的。我们拉回来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朋友圈里面，像桑老师刚刚读的这个评论，那怎么能够做到那个？就第一步就把那种会让你，其实三观正不正，三观合不合，我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比如说，对于同一个问题，到底你是支持哪一方啊？战争的双方，你支持哪一方？在我看来，这个不是我跟一个朋友断交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但是我会把这些有相应，在我看来会使得我的人生有受影响和那个，我会跟他保持距离，也不见得就说断交，但我会保持距离，对吧？好，桑老师继续读评论，这样子。
对，我想我们不能过多的去，就是说去指责那些借网贷的人。那么当然了，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人，他本身是知道网贷的危险。
对。
所以呢，但是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有很多人就讲，就是如果你借了网贷，那么你很可能坑害最多的是你的家人，你那些爱你的人。
对。
比方说，我姑姑家的儿子最后把我姑唯一的房子都卖了，给他还债。对吧？然后有人说，可能每家都有一个，那些还不上钱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亲戚朋友，甚至都说不出来钱花到哪里了，最后还是要靠父母卖房子，靠父母去打工去帮他还债。而且这种人呢，他借了钱还不止一次，借来的钱特别容易，
对，
那么反正是有全家托底，
对，
那么就所谓的有这么一个败家子，
对。这个其实是今天我特别想聊的一个重点，因为在评论区里也有人说啊，也有那种父母逼迫孩子 去做信用卡，然后逼迫孩子借钱。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个案我没有遇到过，我一个都没有遇到过，甚至这样的报道我都很少看到。有没有这种极端个案？一两个肯定有的，但是大量存在的，我身边看到的所有的是所有是全部啊，都是子女借钱以后拖累了父母的，而父母一定会帮他还，因为父母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失信的人，父母也没有办法去忍受说这个孩子被别人追债，而且追债的人是会追到家里来的，你不得不去为他还。然后最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我遇到好几个个案，父母都不能确定我的孩子到底欠了多少。他是这样的，
这是他们追债的一个方法。
嗯，
就比方说你在做网贷的时候，他要你去填四个五个六个你的联系人，
原来是这样子的。
你填的，要你填你的爸爸的手机、妈妈的手机。
那我能不能填假的呢？
他验证嘛。
嗯。
对吧？他验证。
没有验证嘛？
但你想申请一笔钱的时候、
嗯，
你往往都希望把真的填了，
嗯、
否则人家不批准。
对。
所以你原则上你都会填真的。
对。
这是个心理学。
对。
那么，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就想去骗那些放贷款的人的钱，那也算你的本事。这种人很少。
那个代价也很沉重的，玩不过这些那个放贷款的人的。这个我觉得是因为还贷款，
说明你很脑子很清楚嘛。
嗯，
你说我到网上借笔钱，我就是不想不还，那么我上面所有填的信息都是假的，
对，
对吧？
但我觉得，就一旦填了家人，即使是不填家人，家人也会帮他还的，因为他是这样子的。我看到的几个个案是这样的，他一开始会告诉你一个数字，父母觉得还能承受，帮你还了算了。比如说我就欠了五六万，然后你这笔钱就还掉了，然后过一阵子又爆出一个新的债务，又到期了，又是一笔钱，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得帮他还，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很多的父母很抓狂，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尤其是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他自己哎，很多人自己没有压力，你知道吧？他还钱没有压力，他继续很逍遥，他就继续很逍遥，然后家长和他的太太，我看到那个就是家长和他的老婆压力很大，不得不去帮他还钱。所以一个欠钱的人拖累一个家庭是很常见，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的。
你要去了解他这个家庭情况，
嗯，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也可能是通过这个方式和外面人合作把父母的钱给骗过来了，也可能。
但这种个案也有，但也比较少，大部分都是真的就是欠钱了，然后父母不得不能帮他还，就是然后父母真的是养老的钱全部拿出来了。所以今天的年轻人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他们都在不断的批评，就我自己做了一个研究，我最后研究其实都没有发表，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因果关系是有问题的，我在这里提前声明啊，它可能有问题。但是我看到一个现象，我后来觉得不能往这个地方走，它有歧视性，就是我发现很多抱怨原生家庭不好的人其实也是想从原生家庭里拿到更多东西的。举个例子来讲，他抱怨原生家庭什么时候不好，但他一有问题，其实就指望原生家庭来帮他还钱，指望原生家庭来帮他带孩子，指望原生家庭给他很多的帮助。而那些说啊，我跟原生家庭和解的人，往往也是那些对原生家庭本身已经没有诉求的，我并不需要从你原生家庭再得到更多的东西。但这个不是个因果关系，不是说因为原生家庭伤害我所以那个，而是说这好像是种心态一样的。所以凡是那些，就是我觉得那些很多的年轻人方面在抱怨原生家庭不好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另外又看到说啊父母是怎么压迫我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说另外一个群体是这个父母他就真的是被孩子给拖垮了，这两种形象是同时存在的，甚至这个人群有很大的重合，这是我所吃惊的。按照我原来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原生家庭不好嘛，那我就不要跟他们有太多来往嘛，我也不指望从你们那边得到什么。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也的确有很多人是这么去操作的。但有一部分人，他其实是操作的时候是说，我不断抱怨原生家庭不好，但是实际上我所有的问题都扔给原生家庭，希望父母再去帮我解决。甚至他还很振振有词，我当时做了一个，
他这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吧？
对，
就说你原生家庭对我造成伤害。
所以
为了成长造成伤害，
对，
所以我的后果需要你原生家庭来赔偿，
全部你来承担。所以我借了点钱算什么呢？你小时候如果不打我，我就考上清华北大了，我就不会这么惨。 啊，你小时候如果对我好一点点啊，不好要我匮乏，我就不会今天这种处境啊。我当时怎么怎么样子，你怎么怎么样子，所以就那个，他有一套逻辑体系。后来我把这个小研究给废了，因为我觉得这么做下去完全政治不正确。我在这里也讲，这个不是个结论啊，我只是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看到了很多。一方面我们会觉得今天的父母不断批评父母是怎么有毒的父母，但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拉垮的孩子也很多啊，这是同时存在的，就是。甚至这个群体里很多时候是
重叠
重叠的，就是那个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吃惊的。但是我现在不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研究做出来会形成歧视，我不希望给这个群体去贴标签，比如说这个是什么身份的，什么地域的，什么学历的。因为我们做研究很容易就把这些变量并进行去讨论嘛，什么样的学历可能怎么样子，那这样就很容易贴标签，所以我就彻底把这个研究给废掉了。就我原来很想做原生家庭的研究，后来我发现挺麻烦的，就是好容易贴标签啊。
对，这就是那么你最后我想问问，如果说你自己陷入了这种网贷的话，他大概是什么样一种心态，或者说他怎么样去在我们旁观眼里怎么样去走出这个困境呢？
我看到有一个叫我是姐姐的，是在微博朋友推荐给我去看的，他就在网络上不断的劝别人不要再借钱了，他就说是当下马上坦白从宽，这是他的策略，马上直面这个问题，
就立地成佛了。
立地成不了佛，其实立地从来成不了佛的，只是坦白从宽找解决方式而已，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因为越往后拖这个利滚利也好各方面也就更大。但是这个说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很难。
如果你对一个家庭来讲，你可能二十万对你这个家庭是一笔一辈子的积蓄的话，
对，
那我建议你就不要还了。
为什么？
你等着个人破产法出来呀。
然后但是你就不
就失信就失信，你把所有的支付宝你就不用嘛。
那他还要再生活，他还问题他还想再好好生活，他又想要
生活，你可以用现金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个人其实就得承担这个责任，
你自己可以你在这里，
你是成年人，
很多人他就把他信用卡给剪掉了，
嗯，
就不用信用卡，
嗯，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信用卡，
对，
那么就用现金嘛，
对，
取钱现金。现在我们国家
那现
在很多场合都要求不得拒绝接受人民币的。
那我现在要买个外卖，我只能网上支付。
你为什么要买外卖？你自己到店里去吃啊。
自己做饭。
不是，你到店里去吃饭，你为什么要点个外卖啊？
那外卖方便啊。啊，凭什么我借了钱我连吃外卖的机会权利都没有了？
你可以，你说指的是你讲外卖就是自己点好自己拿回家吃是吧？
不是，在网上支付然后小外卖小。
我就到现在都不点外卖。
那是因为你
我要吃饭我就到那个街边店去吃一下。
所以张老师总的观点就认为说，如果你自己犯了这个错误，其实你要想好自己去承受这个结果，你得要把自己的消费全部降低下来，你得要承受没有办法再有那种方便的生活，你得要承受你的很多的事情有可能一辈子就没有转机了。但很多人就觉得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里面我要给大家一些希望啊。
好，
就是最高法院刚刚发布的一个，不是说发布了一个新闻，他最高法院已经注意到了，在最高法院的一个人民法院报上就写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让诚实而不幸的人从事生活重启生活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些人他由于各种原因他是被银行账户被冻结信用惩戒这些人是社会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说他犯了一个错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国家会出台一些制度让这些人去化解他的债务早日摆脱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恢复信用回归到正常生活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你还不出你把家里拖垮了你可以等着新的法律制度出来这个时候走个人破产制度现在这个问题在一些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在温州啊在上海包括在贵阳我去考察下来都有这个现在不叫个人破产它叫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但我觉得你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你在鼓励别人欠钱不还
我没有说我们是叫用合法来解决不是说欠钱不还你要还要拿自己的钱去还我怎么不政治不正确你不能拿你父母的钱去还你不能拿你父母养老的钱去还 难道我们要告诉说你要为了满足债权人的利益，
嗯，
把你家庭父母那个养老的钱去还那个债权吗？
尤其是把太太的钱也，
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债务的形成，债权人就没有责任吗？
但是这里面是，
而你的父母是完全无辜的。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如果是父母是无辜的，但是还有一个夫妻，夫妻的债务是共享的。所以就我看到的有个啊，就是这个太太不得不去还丈夫欠的这些钱，包括是太太
丈夫共债共签的制度，不用担心。
现在也是共债共签，
就
是
你自己吃的外卖你全被你吃进去了，还我帮你还钱。
那是因为你没给我做饭。
那这个逻辑就太牵强附会了
啊。所以总体上来讲，其实法律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其实重新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且强调个人承担这个责任，能这么去理解？
对，你个人要承担这个责任，
嗯，
家庭不应该被你拖累，你的妻子不应该被你拖累，你的朋友不应该被你拖累，你要还，我没说你不还，
嗯，
你靠你自己本事还，还有就是国家会出台制度进行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嗯，
你应该是走这种合法的一条道路，
嗯，
而不是说拖累整个原生家庭，
嗯，
来还你这个债务，嗯，因为你一旦你还了这个债务后，你可能下一步就是说你没有吃到足够的亏，
嗯，
接受到足够的教训，
对，
啊，你要去还这笔钱，靠你自己能力是需要有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
对
自我克服的，
对。
那你很可能很多的不方便，
嗯，
比方说你这个火车票买不到啊，
嗯，
这个要到哪里办个什么事儿办不了啊，等等，有很多的困难。
对，我觉得我妈家庭教育的理念还是挺正确的，她就遇到她的朋友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她就跟她朋友讲说，你绝不要给她还钱，她如果自己这次不能还钱，她就还是长不大的，你就是过去帮她包办的太多，你什么都包办了，你连债务都包办了，她怎么这个成长起来呢？你就不能给她还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很对的，对吧？
对的
啊。所以到这个还，桑老师还有什么评论要读吗？
我没有了，
嗯，
我没有了，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吧。
啊，我其实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就是说最后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提供一个可能我比较老土的一些观念，但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理财也好，财务也好，贷款也好，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逻辑体系吧。我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借钱，它一定是应急，就你没有办法说我生活一直不好，然后就像我们给别人借钱也是救急不救穷，就我突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我这个非常的急，我没有办法在很快的速度之内去达到这些钱，但他没有办法，我这个过程他又会影响很大，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借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就是你比如说像买房子这种，本身就是你是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在一个阶段的，但那这是个正常的借钱。但是这个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所谓的应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今天想要一个有一个这个去吃顿好的，它也是个应急，我要给女朋友买个包也是应急，否则她就生气了。所谓的应急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不做，它会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就你一定要把收益和伤害之间这种利弊要去衡量的。很多人之所以出现比较混乱的人生，在我看来经常他们的利弊的观念，什么是利和什么弊都没有考虑清楚。所以人生里面真正要去学的所谓的这种消费观念也好，学的人生决策也好，核心无非就是把利弊给想清楚了。所以你借钱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弊是很明显的在这里的，但它的利到底有多大？今天我哎就去学个班，这个班真的是不是能够一定让我如果成长？如果真的要学，现在网络上能学东西的免费资源很多很多的。我有一个朋友，不叫朋友，朋友的孩子吧，就说他觉得他妈妈怎么不给他钱，他去学个什么东西。我就很简单，我说我可以跟你妈去说好，现在呢我给你找一个免费的同样类型的课程，但他可能教的确没你那个收费的好，免费的你把它学完，你能坚持把它学完，我就能说服你妈给你这笔钱去学这个东西。就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去沟通也好，跟朋友沟通也好，都可以有这个中间的途径，就是让他先去学会怎么去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马上付出钱来。所有的消费的这个贷款我觉得都可以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我想吃顿好的，那不如你自己先自己做做看吧，你连自己都不学做饭，你就要借钱去吃顿好的，这个是很夸张的，在我看来。 所以我觉得应急的概念其实就是这个急，首先就是你不发生其实是会影响你很大的人生的，第二个就是即使这些事情对你未来人生很重要的，中间也是个中间步骤的，你是可以通过少花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首先做第一步要做这个事情。
我倒觉得我们需要去加强这种放贷公司的社会责任的这个管理问题，
嗯，
就是说你要充分评估他的信用。现在实际上是大家的模型是什么？
嗯，
大家算的是一种概率。
对，
就是说你这些放贷的公司啊，他会只要你有一张身份证，
嗯，
他就给你发。
对，
然后他算，他有可能有这个10%的人
是不还的，
不还的，他就把你失信掉。
嗯，
他把你处理掉，剩下的还，他足够来维持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嗯，
的运行。
对，他是这么算的。
他这么算的。
甚至他还把这个10%交给一个团体，就这些讨债公司。
啊，现在这个讨债公司已经被公安抓了。
啊，都不行了。
公安就是，如果你恶意逼债，
嗯，
啊，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啊
啊，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
但是他就是靠概率算，他就赌人机，有些人不还，他就让你不还，不还的话就把你给你带来不方便，
嗯，
然后就再搏一个概率，说你有些人就像。你会利用你的家庭、
啊、
利用你的朋友来还。
对，
所以张老师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要讲这个观点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能力还，你不要再把你的家庭拖累进去、
嗯、
那么这样的话倒逼我们的商业公司来改变它的计算模型，
嗯，
因为它的计算模型都算清楚了，你不还你会靠你的家人把它还掉。
对，这个倒是那个，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责任感，就是那种贷款的广告一定要管得很严格。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些这种广告它不能出来，有些广告就可以漫天飞。像这种鼓励大家贷款的广告，我觉得有必要天天给我来洗脑吗？告诉我说贷款就那么轻松的，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生气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要去调整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桑老师其实刚刚其实是从，我是从如果你是这个借钱的人，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但我其实没有提供特别好的方案。我能够提供解决的方案就是说，从应急角度来讲，其实你一定要去评估这个应急，然后所有借钱对于未来有影响风险的事情，其实尽可能的就不要做了。当然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不会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一般也不听我们播客，这也是我们的悖论。但是我们同样也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这种人，其实你要跟他保持距离，不要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确有身边的人他向你借钱要你去帮助他，那桑老师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要帮他去还这些钱，他得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对吧？而且也可以倒逼改变这种贷款公司。而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社会的这个舆论的控制其实不是控制在你所谓的一些很多的自由的一些敏感方面，真正重要就是那种到处都有的这种贷款广告。我们得考虑它对年轻人来讲到底什么影响。很多人真的觉得贷款是没关系的，我遇到一些非常
消费观念被市场被广告
完全被控制，
被商业所影响。
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好像学习就是学习所谓的这些知识，我们没有其他的力量去平衡这些东西。那么对父母来讲，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父母，其实我是没有这个概念，我都没有办法给我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教育培训，因为我没有这样消费观念，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父母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的。
对，
所以这个社会要承担责任。
我们讲这个社会以人为本，就基于人的尊严。
对
啊，人的最终自由，
嗯，
来，人的这个啊，就生活的品质，
嗯，
如果说大部分人在我们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就是说那个做生意的人，
嗯，
啊，就是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啊失信了，
嗯，
他整个社会很难有他正常的生活，
嗯，
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有那么一批人，他虽然失信了，
嗯，
然后他通过其他的方式过了仍然很阳光的生活，这都是不正常的。
对的。
如果说我们有一大群的年轻人，就是靠着他家把他家庭的钱，把他这个拿来去还这些贷款，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对。
我们要有意关注，要避免这种事情，或者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
嗯，
而不能说去苛责，说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没有管理好自己，你是应该的，
嗯。
那么我们这个播客也是想要让那些还没有进入这种场景，或者刚刚进入这网络场景，要有这种意识，
对，
要自觉的抵御这种商业给你带来的诱惑。
对，这个沙老师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其实整个做播客的目的其实是希望 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其实就是觉得得引起关注。我其实提，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专门研究的，我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切实的说 ABCD 怎么做，甚至我也没有去真正做过太多的这种人的访谈。所以但是我们做播客的目的其实是特别希望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身边太多这样的悲剧发生了，整个家庭被一个人所拖垮了，然后大家这关系也破掉了，然后
你说到这里
需要关注。
但是我们现在想这样去尝试，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听，就像我们那个阿姨一样，就是说他孩子要还一笔网贷，他把钱给网贷还了，然后说他就要求他女儿给我打个电话，你在想他是花了很多的努力，
对，
赔了不少小心，
对，
很小心翼翼的，因为他知道那找我那律师费是很贵的，
对，
所以他无非是这个来咨询一下，
嗯，
就是当然他肯定是希望能获得一个免费的咨询机会，
对，
那我肯定是我肯定是很慷慨的给了他，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的这种小心与他的努力。
对。
然后呢第一天约我说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不方便回答。第二天再找小心说我就是为我女儿的一件事情。我又在
就
花了很长时间。
就这妈妈、
他约我这个事情。
这很小心翼翼。
非常小心翼翼。
小心眼，
对
的。对。
那么最后得到的效果说他叫他女儿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再约见面，他居然说他女儿没空，最后行到的结果说，我说你把我手机号码给了，他来打我手机，我电话回答，他就可以了，结果女儿打了个电话说，我妈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对，
其实我都知道了，我没什么问题，
对，
只不过我妈叫我给你打个电话，
对。我觉得这就是，这是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话，我觉得他讲完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最可怕的，就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做的这些事情有多严重的伤害了一个家庭，他看不到他妈妈在背后这种小心翼翼的去想要，因为本来就我们家钟点工阿姨跟我们也平起平坐，没什么那个的，他在我们家里也大大咧咧的很，说话嗓门也很大，他不需要来求我们，对吧，他把活干好就行了，那他要陪小心，他要来讨好我们，他要来那个花很多，我觉得这个孩子都没有看到，这个是我觉得很残酷的，他也没看到他爸爸妈妈为了，因为都是做那种打工的，为挣这点钱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是孩子都没看到。你说
对，这就是
整个家庭的，
这就是我觉得比较触动的，就是这小孩子他并不认为好像他有什么事儿，他不能 handle， 我说你真正能 handle 你就不会去借钱了，
对，
你这时候你不能 handle， 所以你父母才会来帮你去出面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
当你父母帮你解决这种事情，你还认为你没事。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觉得父母不应该这么快的帮他还掉，但是他那个爸爸真的就是
父母觉得不还掉不行，每天都在
算
利息，算
利息，对对，
每天算利息的钱，他
对
打这个钟点工，他的小时费率都赚不回来，
对，
所以他紧张啊，
对，
因为最终还是要还的，
对，
因为你今天还，那我就少工作一个小时，
对，
明天还我就要多工作一小时，到后天还我工作一天还不行啊。他想想这个债就是他的债，他为什么说这个子女的债就是他的债呢？这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还有过去的家庭的这个文化在里面的。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年轻人的独立，就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个独立的概念。我经常听很多人讲独立的时候，我经常问他们，你们独立讲的是什么独立？你经济也没独立，然后你就要其他人都独立了。我就觉得经济基础是独立的基础。很多的人如果你经济不能独立啊，跟我讲父母怎么怎么样，他控制我怎么样，我就问他说，那你就离开父母，你经济有没有独立啊？经济没有独立，住在家里靠父母养着，那我说那个很难帮助你找到独立的方式的。经济独立是你独立的其他所有独立的第一步，你经济不独立，你怎么能够找到精神的独立呢？哦，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
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
嗯，
就是说需要去出来讲，摆在面上讲。
但是年轻人会不喜欢听我们这样的讲法。
父母和子女是平等的
啊，
那么接下来所有要高消费子女去高消费的父母，
那你为什么生我的父子女就说了，我又没有要求你生我了，是你把我生出来的，你知道吗？现实中不讲理的逻辑体系就变成这样子了。我们现在做播客，如果这么讲的话，年轻人是会很不喜欢听的，我们又要掉粉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我特别不喜欢谈这种大词平等啊独立，因为在很多人嘴里的平等和独立，在我看来都是我自己怎么拿到最大的好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独立的概念。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贷款，这些这种 有些年轻的这种鲁莽的行为，这是年轻的时代其实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家庭就是风险堡垒机制，它真的是最后为你托底的。我们做家庭研究就发现家庭就是给你最后做托底的那个。所以父母他其实很难说我完全不管孩子，我就跟我们阿姨说你不要给他还钱，他没有用的。因为父母的心态，如果我是自己的孩子，我想想看，我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做，就是我还是会因为爱孩子嘛，你没办法。所以家庭就是最后的风险堡垒机制。
没错，你父母有多少钱，
嗯，
只要你还到你没钱为止，嗯，很多事情就这么耗干净
的。对的，他一定会还到你没钱，就是，然后他说他痛给钱飞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父母不帮孩子还，孩子会非常愤怒的，而不是
你有能力帮我，你不帮我，
对，你不帮我。所以现在这个逻辑体系就变成是，一方面我们以这个在拼命的讲独立的这一块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啃老最终又变成一个很正常的能被接受的。这两种理念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这是我觉得有奇怪的地方。就以前的话我们会发现独立的概念和啃老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上是共存的，但是呢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独立的人走独立的道路，啃老的人在走啃老的道路。但现在不是的，啃老的人也在谈独立啊，这个独立的人也在啃老，就是那种他在同一个群体身上，我觉得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见得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嗯，我们做这个播客可能年轻人会不喜欢，但的的确确我今天在年轻人身上是看到很多这样的矛盾性在的。而其实这个是很内耗的，他们自己也不幸福，他们找不到那种自洽的逻辑，所以他们会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委屈，甚至觉得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家经济条件不那么好呢？哦，如果像别人家怎么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父母会保证说我的经济条件能比别人家都好。就像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算不错了，但你跟更好的人家比，你也不行啊。
对，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嗯，
就是说你觉得家里条件不好，
嗯，
这个你其实没理由嫌弃的。
嗯。
按照传统观念当中是不会嫌弃的，
嗯，
按照现代所谓的现代观念独立的观念，
嗯，
那你也没有必要去嫌弃，那你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生活就行了。
对的，所以但是现在这个逻辑的这个完整性是很，
就说如果一个人在抱怨说我出生家里贫寒，父母没有用，
嗯，
对吧，我也看到了有这种现象，或者说这种现象也是几乎是年轻人当中一个不算小的情绪啊，
就是我看到的那几个个案，凡是父母帮孩子还钱的，孩子都不感恩的。就我没有看到那种父母帮孩子还了钱以后，孩子特别感恩的，觉得父母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然后我要怎么去回报父母的，不是的。我没有看到感恩的，就像你遇到那个电话，他觉得我妈叫我给你打个电话，我没什么问题。他根本就也不会说，哦，这个我妈我知道很不容易，我这次真的是做错了，我觉得我妈来帮，
不会的，
她不会，她没有这种心
态，如果说她觉得不容易她就不会去借那笔钱。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悖论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让人很悲哀的。这当然我们两个人其实人为言轻啊，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我们做这个播客的目的其实是希望首先引起对于贷款的这个重视，你看到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们社会怎么去更好的管理这些贷款的公司。至少这种广告不能满天飞，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个贷款的额度是我的存款，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也想聊聊看背后今天年轻人的这些困境，以及家庭有这些年轻人的困境。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社会议题，我们在这个播客里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解决的方案，但至少我们觉得这是可以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张老师最后做一个层次总结。
我要总结，
嗯，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讨论的是一个就是年轻人投资消费透支的问题啊。
嗯，
那个这个消费透支的问题呢，它实际上是在从我们所谓的最早的信用卡开始，
嗯，
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
嗯，
会带来了一个就是网上消费透支的一种方便性和便利性。
嗯，嗯，
那么同时啊，大量的商业的宣传也改变了我们年轻人的观念。
嗯，
我们年轻人不再是认为说朴素艰苦啊，量出为输，过紧日子，这个都是一些好的一种方案，而是说我们要消费，我们要活在当下，对吧？我们要使劲的消费。那么这样的方法呢，就实际上是既透支了金钱，也透支了未来。
嗯，
那么我们除了 对这种商业机构的反省以外，在社会的个人破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还不是很发达，还没有完全普遍推行的情况下，我们年轻人对这个问题要予以警惕。
嗯，
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对于这种原生家庭啊，对这个和父母的关系啊，也走了一种误区。
嗯，
啊，他们不是很正确的啊，这个来看待。啊，不是，是一种很变态、很畸形的一种关系，啊，既要又要还要，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啊，通过今天的播客聊天，我们想也给这个这样相关群体啊，狠狠的一个鞭子，希望呢能够引起警醒啊，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也把这个播客发给他，认真学习，积极的做好笔记，积极留言、点赞啊。今天的播客就到此结束。
但是我也最后声明一下，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群体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群体，社会主流的年轻人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也有依然有很多的创造性，所以我们聚焦的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群体啊，也请大家理解。好，
好，
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中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